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3月19日22点整，巴黎时间3月19日23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3月20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日本首相开始访欧四国，分别是德国、比利时、法国和意大利。马来西亚总警长表示，金正男遇害案又抓了一名重要嫌犯。俄国被指干预美国大选，美国联邦调查局长20日将出席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听证会。奥里机场抢枪案被拘的三名嫌犯通通被释放，班机已经恢复正常。听众朋友大家好，日本首相安倍晋三3月19日启程前往欧洲，展开四天的访问行程，将分别访问德国、比利时、法国和意大利。他盼望能够在朝鲜威胁增加导致区域紧张升温之际，讨论安全问题，在贸易协商方面有所进展。安倍访欧前几天，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到访东京，共商朝鲜核子导弹威胁。蒂勒森造访东京之后，接着前往首尔和北京。安倍晋三启程前在机场告诉记者，我希望能与七大工业国集团领袖坦率交换意见。他说，在国际社会现正面临的议题方面，例如朝鲜和自由贸易等问题，我们希望能与欧盟密切合作。安倍晋三此行将参访汉诺威的电脑展，并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会谈，接着在巴黎与法国总统奥朗德会面。此外，安倍晋三将在布鲁塞尔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举行会谈。欧盟计划今年与日本达成自由贸易的协定。安倍晋三与今年工业七国集团轮值主席意大利总理珍蒂洛尼会谈之后，将于22日返回日本东京。法国军人在反恐的巡逻中，面对突发事件的反应得到法国政坛各党派人士普遍的赞誉。主管反恐案件调查的高层人士指出，哨兵行动只是一个短期的解决办法。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更详细的介绍。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3月19日周日面对记者提问回答说，马尼拉无法阻止中国在斯卡伯勒浅滩及黄岩岛上的建设。面对记者有关提问，杜特尔特总统回答道，你们想要我怎么做呢？要我对中国宣战吗？我不能。菲律宾将在第二天就失去军队和警察，国家也将被摧毁。法广法文网周日报道注意到，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是在启程前往缅甸访问前的一个记者会上做的上述表态。当时有记者请杜特尔特总统就中国三沙市市长透露将在斯卡伯勒浅滩即黄岩岛建造环境监测站一事做反应。据介绍，斯卡伯勒浅滩即黄岩岛距离海南岛650公里，距离吕宋岛230公里。北京已在南中国海建造了许多人造岛屿，其中多个岛屿上有军事设施。如果中国在斯卡伯勒浅滩即黄岩岛上采用同样的建设方式，未来将能获得整个地区的实际军事控制权。杜特尔特总统周日在讲话中还补充说，他将向中国人提出允许进出这一水域，不干扰菲律宾的海岸警卫队。
另外，巴黎奥利机场发生男子攻击军人事件之后遭袭击击毙事件，机场西部和南部的航站楼一度关闭，地勤负责人和警方一共疏散了3000多人，当天的班机严重受阻。而3月19日飞机航班已经开始恢复正常。法新社报道称，反恐调查人员试图调查发动攻击的39岁法国男子贝勒卡塞姆个人情况和作案的动机。3月19日也释放了他父亲、他的兄弟和他的表亲。巴黎检察官莫兰斯18日晚当记者会上说，这三名亲属自行和警方联系配合调查。莫兰斯说， 贝勒卡塞姆在奥利机场的南航站楼一楼一号大厅，趁女军人不备抓住她，拿枪顶住她的头，夺走她的攻击步枪，试图利用她当人肉盾牌。但是女军人双膝一跪，让她的两名巡逻军人得以对贝勒卡塞姆开枪。消息人士称，事发之后的第二天解剖试尸，确认她攻击时是否喝过酒或用过药。调查人员18日下午搜查了贝勒卡塞姆位在巴黎北郊加尔热莱格内塞的公寓，发现少量的可卡因，还有一把砍刀。奥利机场18日中午8点30分左右发生枪击事件之后，航班暂停数个小时，两座航楼一共疏散了约3000人。机场主管当局发言人19日上午告诉法新社记者，班机飞行情况一切正常。朝鲜周日宣布成功进行了新研发大功率火箭引擎的点火试验，引发关注。法国亚太问题专家如何分析试验的技术进展程度，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对处理朝鲜问题的方式的转变？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林兰的翻译报道。
朝鲜在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受访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之际，宣布在周日成功进行了新研发大功率火箭引擎的点火试验，引发关注。就该试验在技术上体现了朝鲜实现了何种程度上的进展，法国国际战略研究所负责人、亚太军事问题专家、曾经是战斗机驾驶员及工程师的让·范桑·布里塞这样向本台表示说，
On est dans une logique de développement. La Corée du Nord a un programme balistique, missile et lanceur de satellites.
我们处在一个发展的逻辑中，朝鲜有着自己发展弹道导弹及卫星发射的计划。他们的工作基于德国在二战时期研制使用的 V2 短程弹道火箭。这种火箭虽然在之后不断做了各种改进和提高，但在射程、精准度、可靠性等方面仍然存在局限。因而，就像各军事大国所采取的办法一样，朝鲜正在研制新的发动引擎。现在令人感到兴趣的是，新的引擎目的在用于发射卫星还是用于发射弹道导弹？发射卫星意味着研发的是氢氧燃油性引擎，而用于发射导弹的燃料是使用固体燃料，也就是说可以贮存而不需在发射前进行燃料的填充。朝鲜目前所拥有的所有远程发射引擎据称都是可用于发射卫星，而事实上朝鲜在引擎研发中做了一定程度的修修补补，可以用于发射卫星及其零部件，超出用于发射弹道导弹。这种方式与近几年来日本的做法类似。
Exactement ce qu'a fait d'ailleurs le Japon dans son programme spatial au cours des dernières années.
就美国对朝鲜问题的态度，布里塞说，
Obama a continué ce qu'ont fait les administrations précédentes, c'est-à-dire discuter autour d'une table. Ça a commencé en 1993.
奥巴马政府沿袭了美国前几届政府对朝鲜的一贯做法，即继续推动六方会谈来解决朝核问题。六方问题谈判最早开始于1993年，此后25年来问题丝毫没有进展。朝鲜按照原有的方式继续研发。而期间伴随着中国越来越少的支持，朝鲜的为所欲为令中国不安。特朗普执政之后更倾向于做双边接触，外交更加务实，因而有了明显的方式的转变。这种方式是否会被各方所接受，是否会奏效，需要视情势的演变才能知道答案。目前美方提出不排除对朝鲜进行军事打击，我完全不确定中国会反对进行一个非常有目标针对性的军事打击。如果这个打击具有完全的政治正确性和在政治上的可接受度，如果美方与中国进行了适当的双边沟通，要知道特朗普政府的方式是基于双边接触而不是多边外交，因而这可能会奏效。
L'administration Trump fonctionne sur du bilatéral opérationnel et pas sur du diplomatique classique. Ça peut fonctionner aussi.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兄长金正男上个月在基隆坡遇刺。马来西亚总警长3月19日表示说，当局将追捕更多与此案有关的嫌犯，包括至少一名重要人士。金正男2月13日在基隆坡国际机场遇害，遭人以神经毒剂杀害。 首尔当局指控平壤当局是一起谋杀案的幕后主使，不过朝鲜否认上述指控，并且抨击马来西亚的调查企图诽谤平壤政权，坚称金正男最可能死于心脏病。马来西亚总警长卡利亚阿布卡巴告诉记者，有更多人涉及金正男的谋生案，我们将透过正当的法律途径来逮捕他们。他说，调查人员正寻求拘押至少一名重要人士，但未说明当局追捕的这些嫌犯中是否有任何的朝鲜人。马来西亚和朝鲜因金正男遇刺案关系越来越紧张，不仅相互驱逐大使出境，也宣布暂时禁止对方的公民离境。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20日将出席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听证会，委员会成员将讯问关于特朗普和俄罗斯的潜在关系，即特朗普指控前总统奥巴马窃听其电话一事。法新社报道说，数周以来，这两起爆炸性议题在共和与民主两党引发轩然大波，使特朗普政府难以平顺展开任期，也引发各界不安和质疑特朗普阵营与克里姆林宫可能共谋干预大选。科米将在调查俄罗斯被控干预美国2016年大选的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公开听证会上作证。国家安全局局长罗杰斯也预定出席这次听证会作证。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曾公开指责莫斯科当局去年害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还说这些网络攻击是为了协助特朗普胜选，俄罗斯否认涉骇客行为。数个国会小组已就俄罗斯被控干预美国大选事件展开调查，包括对全国17个情报机构有监督权的参议院、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及参众两院的司法委员会。美国联邦调查局也正在调查俄罗斯涉嫌干预了美国大选一事。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3月19日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表示，他无法阻止中国在菲律宾西岸附近一处有争议浅滩进行建设，因为中国太过强大了。法新社报道称，中国海南省三沙市市长据报表示，中国计划在黄岩岛处置环境监测站，中国2012年取得与菲律宾有主权争议的黄岩岛的控制权。讯问相关报道时，杜特尔特向记者表示说，我们没有办法阻止中国做这些事情，美国也不能做什么。你要我做什么呢？向中国宣战吗？我们这么做，明天就会失去所有的军队和警察，国家就会被消灭。杜特尔特说，他想告诉中国人，只要海域保持开放，别干涉我们的海岸卫队就行了。他也不理会各界对中国海钓船出现在班哈姆高地附近的关切。菲律宾所说的那片领海名称是宾汉卢杞右翼班哈姆高地，是位于菲律宾吕宗岛以东的一片海域，旗下有海底高起拱起的地方。2012年联合国承认那片海域属于菲律宾。杜特尔特今天告诉记者，在中国的协助下，我们的经济如今正在改善，你们为何只因他们经过而表现得如此可耻呢？而今年2月份，菲律宾国防部长德芬·洛伦扎纳也曾表示，中国极有可能重启在黄岩岛的军事建设，令人感到不安，菲律宾对此无法接受。他表示，菲律宾当局认为中国将进行黄岩岛的扩建，而黄岩岛距离菲律宾主岛吕宗岛只有230公里。法国西南部的城市图鲁兹连环枪击案3月19日整整五周年，法国内政部长布吕诺·勒努在悼念仪式上表示，和你们一样，法兰西共和国忘不了恐怖分子在图鲁兹和蒙托邦杀害的孩子们。图鲁兹和蒙托邦都是法国西南部的大城市。2012年3月19日，法国图鲁兹一所犹太人学校发生一起枪击案，造成四人丧生。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我们一会儿再见。 今天是2017年3月20日，星期一。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本台记者林兰编播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随着土耳其4月16日就旨在扩大埃尔多安总统权限的修宪公投举行日期日益临近，因德国等欧洲国家拒绝土耳其官员进入其境内做公投造势，导致欧洲与土耳其关系，尤其是德土关系紧张。埃尔多安指责德国采取纳粹手段，直骂荷兰是法西斯残余。周日德土对抗再度升级，针对埃尔多安周日讲话直接将纳粹一词点名德国总理默克尔，柏林方面改变了持续两周以来的克制态度，谴责埃尔多安已经越线。埃尔多安在周日的一个电视讲话中就日益升级的两国争端点名默克尔，说他采取纳粹的方式对待在德国的土耳其公民及其部长。他说，当人们说他们是纳粹时，这让他们感到不高兴，他们想显示团结，尤其是默克尔，但是你现在采取了纳粹的措施。此前埃尔多安曾经多次指责荷兰与德国的行为如同纳粹，称欧洲充斥着法西斯精神，但是这是他首次将这一词点名默克尔。对此，德国外长加布里尔在向德国媒体帕绍新闻报的采访中回应说，我们非常克制，可是我们并不是傻瓜。他说他已经就此明确向土耳其外长表达抗议，称埃尔多安的这一令人吃惊的表述已经超出了界限。据报道，在此次因土耳其公投而引发的土耳其与欧洲的对抗中，德国居于核心。德国居住着为数可观的土耳其裔人，在土耳其领馆注册的德国土耳其选民有140万人。对于旨在强化总统权力的土耳其修宪公投，德国舆论大多持负面看法，认为这是埃尔多安挖空民主走向专权的重要一步。但是德国的土耳其人中有不少是拥护埃尔多安的。自今年3月初以来，已有德国多个地方政府以安全为由拒绝了土耳其官员在其境内从事修宪公投的造势，导致德土关系持续紧张。而直到目前，德国政府对于安卡拉方面的指责始终比较克制。柏林认为，土耳其方面的过激言辞不过是有意挑衅，以树立敌人，把自己扮演成一个受害者的角色，以拉拢选民支持修宪通过。柏林表示，地方政府有权利根据各自的情况做出决定。但是显然，对于埃尔多安周日的言论，柏林方面的耐心已经达到了极限。与默克尔关系密切，同时也是其所在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党副主席克洛克纳就质疑是否埃尔多安还存在理智。他要求欧盟停止向土耳其提供旨在拉拢土耳其的资金援助。周日德土关系的紧张对抗还不仅限于埃尔多安对默克尔的点名猛批。前几天周六，德国的库尔德人获准在法兰克福举行了一个反对修宪公投的示威游行，有示威者打出了被土耳其列为恐怖组织的库尔德工人党的旗帜和标语，对此引发安卡拉方面强烈不满。土耳其总统府发言人卡林当天发表声明说，安卡拉强烈谴责德国政府允许库尔德工人党的示威游行。他说，德国假借各种理由阻止土耳其议员和部长与生活在德国的土耳其公民在德集会，但是却对库尔德工人党的口号标语视而不见，这种做法不可接受，称这是在支持恐怖主义。此外，德国对外情报部长本周末就土耳其教士法土拉·葛兰的表态也引发安卡拉方面的愤怒。这名部长在对一个德国周刊的采访中说，安卡拉方面没有成功的说服外界接受他所认定的居住在美国的穆斯林教士法土拉·葛兰是去年7月份土耳其发生未遂政变的幕后指使。对此，土耳其总统发言人说，这一表态旨在为葛兰洗白。安卡拉认为，对葛兰指控的怀疑涉及干涉土耳其国家主权。在土耳其与欧洲关系紧张之际，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周六就恢复死刑的表态也再次为这一紧张火上浇油。周六他宣布，在4月16日土耳其修宪公投之后，将宣布在土耳其恢复死刑。 土耳其在2004年为争取加入欧盟而宣布取消死刑。对此，欧盟方面也立即作出反应。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周六表示说，如果土耳其恢复死刑，将导致土耳其加入欧盟的谈判终止。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要闻分析，是由铃兰编播，感谢收听。
下面为您重播瑞迪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题目是日本专家分析说朝鲜事实上已经是核国家。
各位听众，朝鲜当局一再试射导弹，引发国际舆论对东亚局势的极大关注。世界报周末版发表对日本北海道大学国际政治问题专家铃木一人的采访。从事核武政策以及太空政策研究的铃木一人曾经是伊朗核开发危机时联合国制裁委员会的专家委员会的成员。在他看来，朝鲜一再试射导弹的举动更是一种技术叫板，而不是军事升级。他对比了伊朗核问题和朝鲜核问题的不同之处，认为解决朝鲜核危机很难借鉴伊朗核危机解决的经验，因为这两个国家的情况完全不同。伊朗是一个较为开放的国家，其经济发展对贸易往来依赖性强，所以伊朗当然希望解除制裁，这使得伊朗更容易接受谈判。而朝鲜经济则很闭塞，对贸易往来的依赖性很低，80%的对外贸易是向中国出口，尤其是煤炭和矿产，所以一切都取决于北京。如果中国严格执行制裁措施，朝鲜经济必然会受影响。而只要中国继续和朝鲜有贸易往来，制裁措施就效力有限。两国的政治架构也很不同。伊朗是一个由最高领袖和伊斯兰共和国组成的专制政权，但在这个体制内还是有选举，可以更换作为政权第二号人物的总统。而朝鲜则是一个由金家王朝把控的政治体制。自张成泽2013年被处死之后，金正恩已经清除了所有竞争对手，他的同父异母兄长金正男也在今年2月遇刺身亡。任何反对者或者行为失败者都会被排挤出局，只有工程师除外。即使导弹试射或核试验失败，这些专家也不会被杀。金正恩虽然是暴君，但他并不傻，他知道要保护工程师。他在平壤修建了一座科学城，科学家在那里的生活条件十分优越。金正恩投入了大笔资金用于核开发以及导弹开发，可以说这些专家是朝鲜可以有最大自由的一批人，他们因此对政权也十分忠诚。那么北京的立场是否可能出现改变呢？铃木一人认为无法给出答复，因为朝鲜政权的所作所为虽然很令北京恼怒，但北京也很担心制裁会导致朝鲜政权垮台，北京也不希望平壤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行为失去控制，因此试图说服朝鲜。但是北京已经不再有像张成泽那样的传统的沟通渠道，几乎已经无法再向平壤施加压力。北京的意图很明确，迫使朝鲜放弃核武开发，但是北京无法达到这样的目的。如何解释朝鲜当局接二连三的挑衅举动呢？铃木一人指出，倘若平壤当局真是想让局势升级，他可以有其他的方式。在铃木一人看来，朝鲜目前的一系列举动的目的，首先是想表明朝鲜有能力打击到美国目标。铃木一人强调指出，朝鲜的试射有意避开了瞄准韩国或者日本的某一具体目标，只是向海洋发射了导弹，这说明他们想表示他们有能力，但并不想与美国直接对抗，这只是一种技术升级，而不是军事升级。至于如何走出目前的外交僵局，铃木依然认为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特朗普被平壤的作为激怒，决心采取包括军事行动在内的一切行动，但铃木一人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特朗普的军事顾问都不会赞成这种做法，因为他们知道即使美军得以摧毁朝鲜的核设施，却也无法消灭那些工程师，无法消灭朝鲜日积月累获得的相关技术。铃木一人指出，朝鲜事实上已经是一个核国家，虽然还没有达到可以发射核弹头的阶段，但有能力打击韩国或日本。 朝鲜的反击也许不会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但却可以引发核战争。这是特朗普的军事顾问不想看到的。另一种选择则是对话。最近30年的谈判基础是朝鲜半岛无核化，但特朗普已经表示他可能不会尊重此前的这种原则，或许他会决定承认朝鲜的核国家地位，将朝鲜纳入核不扩散条约的框架。铃木一人认为朝鲜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有限，因为核武器是一个走投无路的政权的最后武器，最大的危险在于核扩散。在经济上走投无路的时候，朝鲜有可能随意出手他的核技术。美国的当务之急应当首先是避免朝鲜的核技术扩散，然后是避免朝鲜使用原子弹。中国著名导演贾樟柯宣布将在今年10月在山西举办第一届平遥国际电影展。世界报周末版报道了这则消息。该报驻京记者布里斯引述贾樟柯16日在北京启动仪式上的发言指出，这个即将诞生的电影节是为热爱电影的人而设立。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下面再请听江峰编播的曼谷专栏，题目是泰国表示蒂勒森亚洲首访成功待估。
听众朋友，美国国务卿提勒森近期先后走访了日本、南韩和中国，预定今天跟习近平会晤后离开北京，结束此次为期5天的亚洲之行。针对当前东北亚地区的紧张局势，提勒森此行被视为志在强化美日韩战略同盟关系，同时寻求解决北韩核武问题的有效途径。提勒森奔赴最后一站北京所引发的关注点，则是越来越陷入迷思的中美关系。泰国通讯社报道，美国国务卿提勒森在本月15到19号期间对日本、南韩和中国展开国事访问，时值北韩加大核武威胁，南韩拟引进萨德反导系统加以应对的敏感时刻，美国跟亚太地区战略盟友日本和南韩加强关系，并加强信心地表示美国永远跟南韩在一起。提勒森还公开承认美国不放弃战争选项，不排除对北韩采取军事行动。由此推测，特朗普执政下的美国在对待北韩问题态度上明显趋向硬朗，然而在对待中国态度上却依然模糊不清。泰国媒体围绕提勒森此行提出几点分析意见。首先，原为埃克森美孚石油集团董事长兼总裁的提勒森此行以美国国务卿身份首次出访亚洲，就不得不应对长期对峙的南北韩局势日趋尖锐化问题。这无论对提勒森本人还是对特朗普团队而言，都是一次检验实力的机会。其二，在特朗普政府相对激进的政策推动下，东北亚地区出现战争的可能性加强。其三，对亚太地区安全具有巨大影响力的中美两国关系愈发令人迷乱，未来发展方向令人无从辨别。美国国务卿此行抵达北京前连连释放信号，提勒森对日本盟友表示，解决北韩问题过去的手段已经失败，必须要有新的作为。随后他又在南韩发表不放弃战争选项的讲话。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还通过推文点名批评了北韩和中国，文中写道，北韩做法十分恶劣，他们玩弄了美国多年，中国的注意却少之又少。因此各方估计美国会在约束北韩核武问题上持续给北京政府施加压力。在此之前，华盛顿政府向来指责中国鲜少在国际事务上主动承担责任，而中国方面则秉持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外交政策若干年，并将其作为对国际社会的承诺而加以奉行。近年来，随着中国的世界影响力逐渐扩大，国际关系学专家对这一政策是否成为中国扩大影响力的束缚而产生疑虑。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会见提勒森后就解决北韩核武问题表态，强调中国政府始终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以及核不扩散，并积极促成通过对话方式解决问题。中方之前应美方要求促成了三方会谈，乃至后来发展为6方会谈，都是中方积极促成和努力的结果。 针对当前的紧张局势，中国方面提出美国和北韩应该从双边紧急刹车，话语中显然指当前的紧张局势是美国与北韩之间的矛盾所致。泰国曼谷企业报社论指出，美国国务卿此行的实质性成果有待评估，而中美关系陷入不明朗的局势乃是定局，原因是在特朗普就任后出台的一系列政策中尚未公布明确的亚太战略和对华政策，目前期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月访美后再做观察。不过从特朗普周围一众强硬派代表乃至提勒森此行的种种表态判断，美国对华政策的主基调并不乐观。不过乐观的看法认为，中美之间既有冲突也有利益，目前的表现是双方合作大于冲突。就美国国务卿的亚洲首访而言，无形中促使中国在解决地区问题所扮演的角色得到肯定，至少说明美国认可中国是对北韩最具有影响力的国家。中美建交迄今38年，两国彼此合作将给国际社会带来莫大裨益，反之则将造成莫大的灾难。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日本首相开始访欧四国，分别是德国、比利时、法国和意大利。马来西亚总警长表示，金正男遇害案又抓了一名重要嫌犯。德国被指干预了美国的大选。美国联邦调查局长20日将出席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听证会。奥利机场抢枪案被拘的3名嫌犯通通被释放，班机已经恢复正常。下面请听索菲和贺兰若合编的《明镜书刊》。肖建华是中共内斗的利器还是牺牲品呢？
各位听友好，2017年春节，与中国众多常委家族有着利益牵连的金融大鳄肖建华被从香港带回内地之后便渺无音讯。为什么肖所拥有的可以算得上是中国最牛的关系网，此次也没能救得了他？本期《明镜书刊》节目，我们请来外参杂志主编贺兰若女士给大家详细介绍外参第83期的内容。习近平、曾庆红权斗，祸及肖建华，女保镖受中共控制。贺主编您好。
您好。
贺主编，请问为什么本期外参认为肖建华被带走是源于习近平与曾庆红的权斗呢？
本期外参杂志独家援引日本报道中国新闻的资深记者福岛香织在日经产业在线发表的分析文章，其中认为即将在2017年召开的19大激发了中共高层新一轮权力斗争的高潮，目前鏖战正酣的当属习近平与曾庆红的斗争。肖建华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帮助众多常委家族和太子党累积了天文数字的财富，而曾庆红家族是主要受益者之一。现在外界普遍关注的是习近平是否可以通过审讯肖建华拿到扳倒曾庆红的足够资料，或者即使是扳不倒，至少也可以通过获取的信息遏制曾的影响力。还有消息说习近平目前为中国的资本外逃伤透了脑筋，抓肖建华也是阻止资本外逃的关键一步。
为什么此次肖建华在香港被带走的影响要远远大于之前铜锣湾书店的人被香港带走的事件呢？
肖建华是以绑架的方式被带走的。据多个目击者说，他的头上蒙上了头套，被人用轮椅从四季酒店推出来，在当日上午10时左右被抬上车拉走。肖建华被带走事件之所以会引起广泛的影响和恐惧，第一个原因是这次被绑架的人不再是名不见经传的书商或民主活动人士之类的平民，而是有太子党大背景的人，是被称作中国金融大鳄的既能操控金钱又能操控权力的著名人物。另外，肖被带走还揭示出一个现实，那就是对于有钱有后台的中国商人，当遇到风吹草动， 香港已经不再是安全的避风港了。
福岛香知的文章除了分析了肖建华事件外，还有什么其他重要的信息吗？
福岛香知的文章还介绍了十九大的主要三个看点，一是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的进退，二是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王岐山的进退，三是国家副主席李元朝的进退。福岛香知认为，所有这些权斗的主线都可以根据习近平与团派的斗争脉络来观察。
本期外参还提出一个前所未有的独家看法，那就是肖建华的女保镖都是受中共控制的。
是的，肖建华所使用的女保镖来自深圳中州特卫安全顾问有限公司。这个公司在互联网上的自我介绍说，它是2006年国内首家注册的私人保镖公司，2010年分别在香港和澳门开设分公司，目前业务已经覆盖全国，总注册资金为500万元，目前已经占据全国高端保镖市场的2/3。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开设并长期经营大规模的私人保镖公司，没有官方的许可和某种形式的参与和掌控，根本就不可能，因为中国政府绝对不会允许在中国境内存在不受政府控制的武装力量。基于这样的事实，我们可以断定，这些女保镖在肖建华被绑架带走的时候，绝对不会挺身而出保护他，而只会听党的话，跟党走。事实也的确如此。根据四季酒店的安保监控录像显示，事发时，在场的两个女保镖像温顺的绵羊一样跟着绑架者走了。由此看来，肖建华在香港被绑架绝对不是什么高技术活，而是瓮中捉鳖，易如反掌。
好的，本次《明镜书刊》节目就介绍到这里，谢谢贺主编。
也谢谢您。
再感谢毕竹丽小姐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再会。
下面请听索菲和赵月盛先生合编的思想长廊，斯多葛派伦理观对蒙田的影响。
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蒙田的随笔集中有大量关于伦理道德的讨论，其中心思想是提倡一种隐忍、沉思、知足、朴素的生活态度。他劝告人们弃绝对奢侈生活的追求，摆脱外在名利的束缚，回到自己内心的生活中，沉思宁静的生活便是幸福的生活。他的伦理思想是古希腊斯多葛学派的回响。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专栏节目时间，律法中国学者赵月盛先生围绕斯多葛派伦理观对蒙田的影响展开。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上次节目中你让听友们注意斯多葛学派这个词，你也提到蒙田和这个学派的关系，今天请你更详细的给听友们介绍一下。
好，为了理解蒙田，我们得花一点点时间讲讲斯多葛学派。这个学派很有意思，在我看来呢，古希腊哲学流派中，这一派和中国先秦时的老庄学派最有共通之处。从历史背景上看，春秋战国时期是群雄并立、互相搏杀的乱世，所谓春秋无义战，说的就是这种情境。战乱中激发出的思考与和平时期不同，中国人称作黍离之悲，就是战乱中知识分子思想中含有的一种悲怆感。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精彩地表现出这种悲怆感。公元前3世纪的希腊被亚历山大大帝征服，随着马其顿铁骑，希腊迅速扩张，就是所谓泛希腊化时期。那时的哲人眼看波斯、印度、埃及这样的文明古国在亚历山大铁骑横扫下纷纷垮掉，他们心中的那种把宇宙看作统一体的感觉也随之破碎。
时代动荡，思想家考虑的问题一定不同，其实他总是在思考时代提出的问题。
确实如此，斯多哥学派的创始人芝诺于公元前336年出生于塞浦路斯岛，正是亚历山大大帝横扫波斯、埃及、巴比伦等地的时期。公元前314年他到雅典求学，随后在雅典的壁画长廊下开设了一所学校。所谓斯多葛在希腊文中就是长廊的意思，所以这一派又被人称为廊下派。这一派在古罗马时期有三个重要的人物，艾比克泰德、塞涅卡和马可奥勒留。这三个人除了因他们的思想出名以外，还因他们个人的生平很独特。艾比克泰德是个奴隶，从小被卖到罗马，而且有残疾，是个瘸子，但他勤奋好学。他拜在斯多哥学派大师鲁佛斯门下学哲学，但他因自己的名言录比他的老师还出名。我引几段他的话，听友们会从蒙恬著作中找到同样的想法。比如他说，连自己的命运都不能主宰的人是不可能享有自由的。又如，如果将你的身体交给一个陌生人任意处置，你一定会愤怒，但是如果你把你的精神也交给陌生人摆布，你难道不羞愧吗？于顺境中交友易如反掌，于逆境中寻朋则难于上青天。真正的价值是内在的自我和我们自身拥有的品质，而人们却把精力放在装饰外表上。否定意志自由就无道德可言。我引的这些话是因为孟恬完全继承了这些思想，甚至说过几乎相同的话。另一位重要人物是塞涅卡，他是那个最出名的罗马昏君尼禄的老师。尼禄曾经火烧罗马，在治国和个人品德方面他的老师没教会他什么，但这位尼禄又是个极有才华的诗人和音乐家，他热爱上台演唱，远胜过当皇帝。塞涅卡一生的写作都在探求一种合乎道德的简单生活，他的作品从来不是枯燥的说教，而是仿佛与人谈心，提醒读者不要迷信教条，要从自己内心的感受来判断是非善恶。他的写作风格极大地影响了蒙恬，而且塞涅卡对死亡的思考也启发了蒙恬。塔西佗在记载塞涅卡临死前的表现时说，他似乎活着的时候就考虑好了死亡的问题，而蒙恬干脆说，学习哲学就是学习死亡。
塞涅卡被尼禄皇帝赐死，那就等于他是死在自己的学生的手里。
确实如此，就是这样的。这个尼禄后来胡作非为，塞涅卡背后表示过不满，他本来要教出一个过沉思道德生活的学生，谁知这个学生却成了个无法无天、恣意妄为的人。结果有人控告塞涅卡要谋反，这很可能就是尼禄本人的猜疑。尼禄要让塞涅卡自杀，算是恩赐。当塞涅卡知道皇帝已经下了命令之后，他对他的家人说，你们不必难过，我给你们留下的是比地上的财富更有价值的多的东西，我留下了一个有道德的生活。他的这话可以说是对斯德哥主义最终追求的总结。蒙恬说，死神在哪里等我们是很难确定的，我们要随时随地恭候他光临，对死亡的熟思也就是对自由的熟思，谁学会了死亡，谁就不再有被奴役的心灵。这和斯多哥派对死亡的看法完全一致。
那么这第三位代表人物马可奥勒留可真是一位过沉思道德生活的皇帝。
对极了，马可奥勒留就是这样一位皇帝，而且是独一无二的。他是罗马五贤帝中最后的一位，在他身后罗马帝国就一天天衰败下去了。前些年有一部很出名的电影《决斗士》，说的就是马可奥勒留被他的儿子康茂德所害。康茂德确实是个不肖子孙，但谋害其父之说 是后人的传说，恐怕不是事实。人称奥勒留是哲人王，确实名实相负。他留下一部奇书《沉思录》，不知影响了多少人。连中国的温家宝总理也说他喜读此书。马可·奥勒留身为罗马皇帝，却给自己树立了一个目标，过朴实的生活，摒弃一切富贵之家的恶习，并且他完全遵循斯多哥学派的思想，把死亡当作生命的一部分。他说，既然你目前这一刹那就可能离开生命，你就按着这种情况来安排你的行为和思想吧。听友们可能还记得蒙田说过几乎一样的话。更有意思的是，马可·奥勒留身为罗马皇帝，却相信在神面前人人平等。他的《沉思录》表达了这种理想，他希望有一种能使一切人都有同一法律的政体，一种依据平等权利与平等的言论自由而治国的政体，一种最能尊重被统治者的自由的君主政府。
这位罗马皇帝的理想真是很高远，我看现在世界上仍有许多国家离这个理想差得很远。
所以斯多哥学派的思想很独特。罗素在他那部著名的《西方哲学史》中，甚至认为17世纪兴起的天赋人权说是斯多哥学派的复活。我们知道蒙田和法王亨利四世关系密切，这位亨利四世就是马可·奥勒留的崇拜者，他颁布的南特敕令是最早的宗教宽容的文件。亨利四世的外祖母玛格丽特·瓦卢瓦是弗朗索瓦一世的妹妹，她读了蒙田翻译的雷蒙·塞邦的著作《自然神学》，她很欣赏，并请蒙田为雷蒙·塞邦这位西班牙神学家写一部传记。蒙田就写了《雷蒙·塞邦赞》，这是蒙田随笔集中篇幅最大的一部书，里面集中阐述了蒙田对很多问题的思考。今天我们介绍了斯多哥派，虽然很简单，但是对理解蒙田很重要。下一次我们要专门谈一谈《雷蒙·塞邦赞》。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先生。
谢谢。
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12期，题目叫做《斯多葛派伦理观对蒙田的影响》。感谢毕朱丽小姐的技术制作，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法广简体脸书的网址是 https 冒号双斜线 www.facebook.com/pages/法国国际广播电台/155677005272。法广繁体脸书网址是 https 冒号双斜线 www.facebook.com/RFI/华语/法国国际广播电台/39435490/4092401。
下面请听法语教学课 Parlez-vous Paris 第27课。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Sarah, je suis américaine, je vis à Paris depuis 8 ans. Je suis venue pour le travail et ensuite j'ai resté pour l'amour. Maintenant on a un enfant qui s'appelle Oscar. Pour trouver les choses à faire avec lui, c'est toujours une préoccupation, comment avoir les choses qui vont l'intéresser et qui vont aussi me plaire.
Sarah 是来自美国的年轻妈妈，她已在巴黎生活了8年，她儿子 Oscar 已经2岁。他现在最想知道巴黎哪些地方适合带小宝宝去玩。我今天就带他们来到巴黎儿童城 La Cité des Enfants， 一座名副其实的儿童博物馆。
Bonjour Sarah.
Bonjour.
Tu as déjà visité des endroits à Paris où on peut être accompagné d'enfants?
Je sais qu'il existe des choses, mais c'est difficile à trouver des choses qui sont intéressantes pour les tout petits. De plus, trouver des choses où on peut faire quelque chose ensemble. C'est pas juste lui qui joue et moi qui ne fais rien.
这里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儿童博物馆，它的建馆理念就是要让家长和儿童参与馆内的所有活动，这正好是萨哈寻找的地方。我们此刻就在2岁到7岁儿童活动区。这位是高丽的巴诺女士，她今天将做我们的向导。
Bonjour,
bonjour. Oui, bonjour. Enchanté, Sarah.
Alors, Caroline, Sarah cherche des endroits où elle peut faire participer Oscar à la visite. Est-ce que c'est possible ici?
Effectivement, la Cité des Enfants, c'est l'endroit où ils vont pouvoir marcher, toucher à tout. Et c'est vraiment eux qui sont acteurs de leur visite.
Ah, c'est très bien.
的确，这里更像一个儿童游戏场。孩子们在这里可以用手触碰所有的东西 ,toucher à tout. 没有任何禁忌 ,rien n'est interdit.
Non, vous lâchez pas la main.
Caroline, vous nous faites découvrir le site?
Avec grand plaisir.
On ne court pas.
Ah oui, je comprends qu'ils aient envie de venir ici.
Le problème, c'est le moment de partir.
儿童博物馆共分5个活动区域，每个区域用一个动词来命名，以便引导人们动手参与。
Est-ce qu'il y a des espaces qui sont conçus plus pour les enfants vers 5 ans et autres qui sont conçus plus pour ceux qui sont plus proches à 2 ans?
Je conseille, j'expérimente les jeux avec l'eau, l'air et la lumière. Les enfants peuvent vraiment passer énormément de temps avec l'eau parce que c'est un élément qui est vraiment très attractif pour eux.
这里是我体验活动区 j'expérimente 水、空气和光 l'eau, l'air et la lumière.是游戏的主题。
Oh, look at the water.
这里有喷水池、小风车、各种照明灯。
That a construction site?
Dans tous ensemble, on a les chantiers pour les 4-7 ans et un chantier pour les 2-3 ans.
奥斯卡此刻所处的活动区叫齐心协力 tous ensemble. 这是孩子们最喜欢的活动区，这里简直就是一个建筑工地 un chantier.
Dans Je sais faire, ça va être plus pour les 4-7 ans. Et dans Je me découvre, des activités sur les sensations, les émotions qui peuvent aussi être adaptées.
这个活动区被命名为我会做 Je sais faire. 这里的拼图和动脑筋游戏是针对大孩子们的。而另外那个区被命名为自我发现 Je me découvre. 所有游戏旨在启发孩子们的触觉和感觉。
Alors quand on rentre dans Je me repère, vous avez un premier labyrinthe qui est le parcours des grands. Donc généralement pour les plus petits, les 2-3 ans, il vaut mieux commencer par le labyrinthe qui est derrière, le orange, qui est moins effrayant.
这里被命名为找方位 Je me repère. 奥斯卡才两岁，但却钻进了为大孩子们设计的绿色迷宫，想阻止他都很难呢。
L'entrée est par ici, madame.
哎呀呀，我可不能保证他真能找到出口。
Voilà, sans vous bousculer. Oscar, c'est un aventurier. S'il n'a pas eu peur du labyrinthe des grands, c'est que c'est un téméraire.
Oscar 可真是个冒失鬼 ，un téméraire. 迷宫是个难度很大的游戏，在这里迷失可是常有的事哦。
Let's go look at the other one. Allez, viens, on va faire avec maman.
Sachant que vous pouvez toujours être autour et visible pour assurer votre enfant.
Ah, très bien.
不过别担心，迷宫的围墙很低，孩子们随时可以看到墙外的父母，这样能让他们安心。
Qu'est-ce que c'est? Oh, c'est beau.
Il sait que vous êtes à côté.
Look, it's orange.
现在萨哈把儿子领到了专门为小宝宝们设计的橙色迷宫。
Vous pouvez remarquer que c'est un petit peu moins haut et qu'il y a des petits personnages dans le labyrinthe.
Tu es dans le labyrinthe?
这个迷宫更简单，墙上有很多图案，好让孩子们放心。
Peek-a-boo, coucou.
奥斯卡在这个迷宫里一准能找到出口。
Alors Sarah, Oscar est en train de s'amuser dans la section Je sais faire. Est-ce qu'il aime bien s'amuser?
Oh, il n'arrête pas de courir à une chose à une autre.Mais en même temps, je vois qu'il est super intéressé par tout ce qu'il voit.
Sarah 对今天的出行十分满意，奥斯卡玩得好开心呐！ 他又玩又乱跑又到处摸。Il joue, il court partout, il touche à tout. Ah, c'est fini, 结束了。收拾工地的时候到了，得把砖头 brick 放回到小推车里 brouette。不过咱们还要在这儿再待会儿。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可以通过电子邮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service@rfi.fr。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日本首相开始访欧四国，分别是德国、比利时、法国和意大利。马来西亚总警长表示，金正男遇害案又抓了一名重要的嫌犯。俄国被指干预美国大选，美国联邦调查局长20日将出席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听证会。奥利机场抢枪案，被拘的三名嫌犯通通被释放，班机已经恢复正常。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 Rudy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重视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 Rémi Malouche 演唱的歌曲《总有伊利亚》。
Laissons-nous le choix du lendemain, la vie en ironie, les souvenirs et dans tous les refrains. Wapapa, badabiba, pam papa, wabalap, wabalap, wapapa, badabiba.Solution dans le coin, la vie anesthésie, les routines qui nous tiennent la main, la vie en amnésie, le hasard est dans tous les refrains, il y a toujours une passion qui nous lie, toujours un peu.Il y a, y a, y a, y a, y a, y a Toujours l'impression que la vie et la mort sont frères et sœurs comédie. Laissons-nous le droit d'y croire enfin. La vie en poésie.